真正的妙案五明啊，应该是对这五条以般若妙明而所开敷的智慧，达到圆融无碍的造诣。我简单讲一下，不要讲多了。这五条就是：一、声明，要求在文字、语言无所不精，文字语言上无所不精，其表现是博古通今，还著书立说、诗词歌赋、文章演说，辩才无碍，不加思索就出口成章，并且字字珠玑、段段妙理、周全圆润。如果某高僧大德跟善知识的文章语言辩才没有达到上述这个标准的时候，就不能称声明。你们说这个声明谈何容易？没有达到这一步，就不准称声明这一步。二是工巧明，你们好好来听啊，就是我们的智慧能达到圆融，能操纵世间有为法的逻辑结构、表象宣色，包括表显一切所能见的现象，以及在色调上，就是工艺吧，艺术的高超嘛，种种精到工艺技巧上无所不备，所有一切。就比如说，这不是说在宣传我哈，比如说广州的装修工最有本事，但结果最没有本事。前些天来一看，这个房子装得一塌糊涂，我就稍微给他点拨一下，那儿要用什么镜，这儿要用什么花，他们一下就嚯哟，你是干啥的这么厉害。我说我就是干这个的，我把名片拿给他一看，哎呀，我早就听说了，你就是大师啊，哎呀，他说我很高兴，他说你一定要指点我们，你现在随便说两句，我们的门框都变了的嘛。那么这就是表象宣色的关系，我们怎样去表象宣色，怎样去理解一件事情，是从五明智慧当中所产生。当然我这个东西呢，谈不上五明，肤浅得很。那么五明当中呢，还要包括种种精到的技巧工艺，无所不备，包括工农商学、书算、嫉妒、数计、音乐、雕塑，就是雕刻等等，也就是说农工商学等全部都包括，还有营造一切工艺之美学技巧，尤为抓神定位，丝毫不差为至高。就是抓神定位，看到某人一眼，可以马上用个泥巴都能把它塑下来，只要到哪里，苏轼林园的房子一参观，立刻回来可以造个东西出来胜过他十倍，就是一切工艺吧，总之叫做一切工艺。譬如雕塑，见人或物，即能以泥巴等来塑造物象外形，外塑造其形象，内凝发于神采，马上就要把它弄出来。又如书画，除能造其形象外，更能寥寥几笔或者是万千笔，而能使这个具体的物形、人虫走兽、山河大地、水草虫鱼、花木土石，无一不信手挥来。乃至于工巧明到炉火纯青的程度的时候呢，闭着眼睛都能画画，根本用不着看，噼里啪啦的闭着眼睛就可以画一幅很好的画出来，蒙着眼睛拿个布口袋来蒙到，晓得不？比如画鱼、画鲤鱼，很多画家都能画，但是工巧明如果画成画家们那样水平，只能称通工巧明，但不能称妙案工巧。要妙案工巧，必须超越画家的程度， 这才是叫做工巧明的妙案之高度。就是说，凭他的概念，般若智慧即能展现。如果此项工艺都没有圆融，或者跟世间法上同行某画家、某画院的画家一样，就只能说你通达工巧明，就不能称妙案工巧明，只能说叫懂得工巧明了，不叫妙案工巧明。凡按妙案工巧明标准而论的话，就必须超过世间同行专家的工艺技巧，而且五类都得超过。如果是某高僧大德，或者善知识，某某法师，或者是某某居士，他在这儿冒崩，但在这方面造就平平淡淡，就不能称工巧明的。工巧明就不能称了，先别说五名，一名一名的来对他，就会了然究理，看出真假。三呢，就是一方名。一方名者，就是包括西医、针灸、艾石、内科、外科、儿科、妇科、跌打损伤等等，以及按摩、火罐等，就包括所有这些啊，必须超过世间的名医，才能称妙案五名其中一名的医方名。如果与世间的医生平等医术，只能称为通达医方名，不能戴上妙案的帽子，还是叫通达，不能戴上妙案。如果某个高僧大德、善知识或者大居士，他们在这一方面不具备以上的条例层次规定，当然就不属此类的例子了，就不能说他有医方名了。甚至有些人连药性都不懂，病也看不来，脉也不晓得怎么摸的，不晓得左手肝胆肾，右手脾肺命，三焦一向人中奇，包络同归入贵方，六经阴阳，五行生克制化，一无所知，更不晓得望闻问切金木水火土之变化，不知道八卦、一坎、二坤、三震、四巽、五中黄、六乾、七兑、八艮、九紫离之道家文王艺术，他们怎么谈得上要去医病妙案呢？这只说中医，西医里头的开刀术就更复杂了。那么总的一句，必须以高明的医术技术去对照它，怎么能谈得上是医方名呢？如果他的医术不具备这一点的话，那么就没有医方名。如果与平平淡淡的人一样，只能说是通懂得，不能称为妙案。就算妙案了，也只能是一方名一名之妙案，还并不是五名全部都妙案了。所以妙案五名谈何容易啊。西藏的密宗讲究这一点，其实这并不是讲不讲究的问题，而是成圣必然的智慧开敷规律现象。要说真正妙案五名，无论是法王还是大德活佛中，真正要把他们找出来印证，那就只有讲不下去了。所以往往是口头讲的五名具足，至于妙案五名根本还没有见过，这是事实啊，同学们。释迦牟尼佛说，菩萨在五名中得，也就是菩萨一定得通五明，说穿了，菩萨必须具备超凡人的智慧，否则即非大菩萨，要不然就得拿出圣量功夫表法印证。比如济公活佛并不精通五明，但他以其道行说明了他并不是与凡夫相同的货色人物，因此他虽然不通五明，但照常以其道量证明他是圣德阿罗汉。 第四条叫阴明，阴明是逻辑学离体，阴明要善解世间出世间一切因果关系，随便指个东西都能讲出它的因果道理来，对有为法和无为法的因果关系要洞察入微，识解地象。所谓洞察入微呀，就是能观察到它一切细微的变化，能解出它，认识它的真理的相用，包括它的因缘生法，怎么样因缘和合而生的关系。三是一切有为相互之间的关系不错谬之真理为阴明。如果说某某高僧大德对此相平平淡淡，不能称通达阴明，更不能称妙案。这里补充两句，上一名说到的是一方明啊，这里又说到阴明了。在一方明明法上，我刚才不是给你们背了几个八卦和伏羲、黄帝、文王的卦爻啊，包括义理乾为天、天风姤、天山遁、天地爻、风地官、火地进这些等等啊，这是64卦与八卦关系，我们先不去说它了。阴阳八卦和图洛书，这是道家之学说和文王周易之学说，易经的学说，我们不立在佛教里头来说的，这是顺便打的譬喻，先说清楚。不要说我们这个上师左道旁门了，开始给我们宣扬外道了，这是随便在五明当中提及两句关于医术方面的多种原理，其实这些也是有相当的科学性的，只能说还在有为法中打转，不能了生死而已，不是究竟法，是有为无常法，是成住坏空的。好了，不要浪费时间了，我开始讲内明吧。五，开始讲内明，主要指佛教修学的内证功夫，显宗论地之道的内六根，所对六尘的境，十随中起，十八界故，了解其因缘和合生法，实相本空，以般若的智照察见觉受行识，就是色受想行识，声香味触法，全部都是无自性，本源无生灭，人天宇宙离体一地。又内明呢，在瑜伽行者当中可以这么说，身中之大千世界与身外的大千世界无二无别，心风明点的原因，但你们没有修过心风明点，你们就不懂了。就是说内起心风明点，这里只有少数几位同学能知道啊，能洞察其生老病死因缘生法，本体实有，当体是空，空亦非空，即显妙有，妙有非有，幻化成空，如是的道理，与有实证，并能运用周转，自然得心应手，内蕴神气空乐不二，外展胜利静随心动，三周感应于无所住，不生不灭，是为通达内明。如在此道上一窍不通，或者寥寥肤浅的知识，毫无内证功夫，即称具有内明者，实未证言证，未得言德，乃罪过无穷。就是说啊，如果在这方面没有具体证到超凡功夫的人，是不能称证到了内明的，这方面是不能冒崩的。如果按照解脱大手印第一心髓上师海部分的规定，那就是神通初显也都不能纳入内明标准的，而有另外正宗的定向规定。我真的是话讲太远了，这是不该提到的，同学们， 先不要去理会解脱大手印吧，毕竟现在这个法缘未熟，不能讲。至于妙案这个问题啊，必须要圆融以上五条规定，缺一不可。就是说，五条规定都是缺一不可的，一条都不能缺。无论哪一条，只要缺了，缺一名就是少一名，缺一名呢，就称为四名，那么就称通四名，缺两名呢，就叫做通三名。我们就如此这样类推下去，就可以查见它是真是假。因此佛法上随便你怎么冒崩，你是崩不起的。这几条就是规矩，大德必须显密具通，五明具足，但不一定要妙案，至少你要与专家平等，才能称五明具足。说到这里，同学们会不会产生误会？你们误会也好，不误会也好，反正我一切都是为你们好。我刚才说了，我希望同学们都到各地学习，又并不是要专门要来听我这个比任何人都差的上师讲解。上师又不愁你们供养，你们供养我的东西，我都希望你们撤回去。你们要供养钱，我都退给你们了。所以唯独的就是希望你们解脱，其他的我对你们没有什么所求，说穿了就是为你们服务，义务的，自愿的。那么所谓对我产生误会是什么？有人说你们上师就是具备这么几条了。不错，这一点不瞒你们说，五条都具备，但是我并不是说我就是妙案五明，我虽然具备这么几条，而且这几条都是赫赫有名，但是我自己照常是十分的惭愧。你们不要以我这个人来作为领纳之主，你们听的不是我这个人的口音，而是语密讲说的法义，你们要听法。总的一句，你们认为我是圣人境界也好，你们怎样认为怎样好，我无所谓，我不存分别，只要你们进步就好。至于你们对我的认识，深者见深，浅者见浅，认识的高度凭你们自己的运气。这句话是一句土话，不科学的笑话，但是令人深思。我不想给你们多说多了，那么我的目的还是跟你们共同进步，共同学法，今后就不要轻易地走错了路，拜错了庙门。这里不是说要同学们不去找别人，我的意思是说，凡是高僧大德都应该向他们求学，多闻多见，闻思修学，但是要以正知正见，般若智照，去查见自身真如真性实相般若。要明白佛陀传下来的行与法，多多少少也让后辈大德学了点。你们想去跟谁学就跟谁学吧，凡是佛法都是跟我有关的，这是很奇怪的说辞，有一天你们会懂的。因为我只有佛教这一派，没有其他独立性教派。我的观点呢，是对一切宗派应该不存分别心，只要它是真正的释迦牟尼世尊的教义，释迦牟尼世尊所传的佛法，而后人继承下来的，也就是佛教之正法。不管哪一派的教义以及宗义和法要，我们都是要虔诚地去学习。所以说不存分别，对各宗和各派，这是我们学佛法的一个宗旨。至于你个人的根基的大小，你的缘起关系，那是因缘，另当别论的因果问题。